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来看约伯第十五集搁浅的日子当中开路者的辅导，来看三十三章以利户的说话。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照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他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物，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两次三次对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不要作声，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你只管说，因我愿以你为誓。若不然，你就听我说，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个最佳第四人，在三个朋友跟约伯车轮战完，整本书的架构就发觉，前面两章约伯的被剥两层皮，第三章他的哀哭，接着三个朋友的车轮战，以利户战32到37章，他这个人为人呢，他讲得很清楚，第一，尊重年老者先发言的传统，因此32章他一直等，等到三个朋友讲完以后，约伯也讲完以后，他才搭腔。第二个，他说，我绝对不奉承人，我只想讨上帝喜欢，我不要讨人喜欢。第三，我是依靠神给的圣灵说话，我不是凭我里面人的知识，像你们三个朋友。他说呢，我知识虽然广博，不过我要诚实发言，更要紧是我愿意真正去了解同情约伯。因为以利户一直听约伯发言，体会他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以利户了解自己的身份。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我也是泥土造成的，好让约伯得到同理心。因此呢，在32章铺完路破完冰，33章呢，以利户要来探讨约伯在苦难当中他一直不懂，也是三个朋友没把他搞通的问题。其实三个朋友让约伯越搞越迷糊。这几个苦难的探讨呢，第一个，以利户认为呢，苦难不是上帝毁灭的方法，而是使人意识到救恩的需要，这一点非常重要。苦难不是上帝毁灭人的方法，而要使人意识到你需要救恩。第二，34章苦难绝对不是上帝专横加诸于世人的，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世人必须谦卑， 完全顺服。苦难不是上帝毫无讲理加诸世人的恶，他的道路呢其实高过人的道路，你需要谦卑完全顺服。36章以利弗说，苦难使人有智慧，在这生命的历练之中使人走向生命的主，向他敬拜。苦难是一个有好处的，万事互相效力，好让你最后敬拜他。最后，苦难呢是神对人说话的管道，苦难好像启示一样，好让人对上帝被恢复。这33章到37章的论述呢，主要是以利弗在旁边听约伯跟三个朋友的车轮战，他来理清约伯几个重要的议题是三个朋友没有回答的。约伯其实在问三个关键问题，是他对上帝不服的地方。约伯第一个问题是，我很无辜，上帝以我为仇敌，为何上帝不回答我？这是第一个关键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上帝否定我的义，我做那么多好事没有好报，为什么上帝那么不讲理？为什么上帝不用神义论来处罚世界上的人，反而用恶来处罚我？第三，约伯认为义人跟恶人没有什么差别，好心不一定有好报，坏心呢反而呢有好报。恶人跟义人呢，那做好事有什么好处呢？侍奉主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上帝赏罚不分。这三个议题是以利弗从他32章破完冰，33章到37章所端出的牛肉。第一个呢，就是来质疑约伯呢，他说我是无辜的。在7章12节，约伯他自己说，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着我呢？我是无辜的，你为什么攻击我呢？9章17节，上帝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害我的损伤。13章14节，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他手中，他必杀我。13章24节说，你为何掩面把我当仇敌呢？你故意攻击我。最后19章第8节，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道路黑暗，剥去我的荣光。上帝呢，你拿我当仇敌，你找我像一只蚂蚁一样来玩，像小孩子玩蚂蚁，我是无辜的，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以利弗在旁边听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对话当中，约伯的第一个问题他在33章说了。33章的以利弗说，上帝比世人多大，你没有权利去要求上帝对你每一件事情来做解释，你很想把上帝拉下来说，瞧瞧我做这些好事，你有没有现在没给我好报？你没有资格来对上帝说，我现在做这个事，你因此应当如何给我犒赏？上帝比你多大？就好像一部飞机对一部脚踏车，飞机跟脚踏车是不同种类啊，上帝是在上面，你是在下面，你这个小孩子怎么测君子之腹啊？以利弗接着回答说，上帝并非没有行动，上帝是用梦用意象来启示人。那这句话其实影响到 C.S. Lewis 跟 Tolkien， 就在20世纪最重要的英国的文学卫道家，他们就是用神话来呈现神的话，就是认为呢，上帝可以在世界当中给人家意象，给人家梦。那因此以利弗所说的被引用到20世纪的文学卫道家来说明呢，上帝确实会启示人，因此人会说做梦，人会有意象，这个从上帝来的，上帝不是没有行动的。以利弗呢要让约伯知道呢，你以为上帝不回答，不，他说第三，苦难是有保护性的，苦难是让你呢不要陷入坑中死得更惨。33章17节，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苦难是保护你，免得你将来更惨，你不多这条飞机，或是说让你呢在这边被卡住，因此不会坐那个船，那个船可能要淹死人的，他保护你。 他借了好像把你挡住，好让你不要在那边前面出车祸。上帝是有，他看到将来，他是全知的。因此你不要以为我的上帝找我麻烦，又不回答我。一个小孩子哪知道爸爸为什么叫他不做这个事？第四个，强调上帝有救恩，苦难使人悔改，恢复神人关系。苦难让人家悔改，就像二十四节所说的，神就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说我已经得了赎价。原来呢，上帝救赎我，二十八节，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得见光。二十九节，上帝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中把人救回他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跟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哪会不知道这个苦难对你将来的救恩有好处？哎，你还在隧道里面，因此呢，你先不要满心疑惑来怀疑，给上帝打问号，认为我是无辜的，上帝你找我砸，你把我当仇敌，你又不回答我。这是三十三章呢，以利户对约伯的说话。很有趣的是，过去不管是所法，不管是比勒达，特别是以利法说话的时候呢，往往约伯会搭腔，但这边讲了三十三章，约伯完全没有搭腔，表示他确实呢被折服了，第一个问题被搞定了。以利户看到约伯的第二个问题是，上帝你否定我的义。在三十四章五到六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了伤还不能医治。上帝你找我麻烦，你否定我的义。不只是这样的，上帝又不讲理。三十四章六到九节，约伯说，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言的，我虽无过受了伤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侍奉上帝没有好处，以神为乐没有什么好处。我呢，敬畏上帝，侍奉上帝，好心没有好报，现在呢一上台就被剥两层皮，儿女全死光，财产不见，信上帝信到这副德性有什么好处啊？上帝呢并没有神议论，好心没有好报，他不讲理。二十七章的第二节是，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好心没有好报，我所做的事都枉然的，白做的。以利户在旁边听，针对约伯第二个大问题他打枪了。第一，上帝并非不公义的，他断不自行恶，全能者断不自作孽。因为你们三个人跟约伯以为现世报，以利户已经在隐含最后三十八章上帝要出现，他三十四章十到十五节在预告呢，将来上帝会末世报，而非你们四个人所说的现世报。三十四章第十节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赐于行恶，全能者断不自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必一同死亡，世人仍归尘土。末世如果上帝把这世界一收摊，就像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挪亚一进入方舟，世界就被淹水所淹走的时候呢，没有门可以进方舟，这些人还可能活着吗？没有报应表，表示说不报，只是时候未到。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他是主权在上帝的神，这位全知按公义审判的神。约伯啊，你搞错了，他不可能判断错误，你不要怪上帝误判。因此三十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呢，以利户就要告诉约伯说，你要留心听，你不要以为上帝呢是没有主权的，他不管事，以为上帝呢是不按公义审判。那其实上帝是试验人， 在34章以利户呢，不只是告诉约伯呢，说上帝并非不公义，上帝又有主权。第三个，上帝试验义人，他盼望约伯呢，你要忠心到底。你被试验到底的时候呢，不要像那些恶人说话一样。特别34章，他31节，有谁对神说，我受的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我若做了孽，必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呢？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骂神。约伯啊，你不要因为上帝没有答腔，就认为上帝无理取闹，然后就悖逆上帝。其实约伯，你要撑下去，上帝会出现的。因此34章讲完以后呢，约伯没有答腔。约伯的第二个问题是，上帝否定我的义，上帝不讲理呢，给折服了，就像熨斗给他熨平了。第35章是以利户来回答约伯第三个问题，是恶人跟义人没有什么差别，上帝呢赏罚不明。特别35章，以利户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以利户回答说，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你向天观看，观看那高于你的穹窗，你看上帝，你以为上帝赏罚不明，你搞错了。你以为呢，上帝赏罚不明，那我干脆做坏事算了嘛，我做好事没有什么好处，那我为什么要尽心服侍上帝？我干脆好好犯罪。既然犯罪的人所受的审判并没有比不犯罪的人还多，那我干脆呢算了，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公义，所有的善，我完全不遵守。因为反正上帝呢公义不分，没有神议论。以利户在35章说，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你看大自然多伟大，这个伟大的神伟大到个地步，只是没有报应而已，他是超越伟大的神，他是超然的神，他的公义呢不会给下面的人间所摆布，人不能摆布上帝的想法，他是高过诸天，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上的手段，是人像一只小蚂蚁，人算了什么？你怎么可以论断上帝不公平呢？这是35章他对约伯的论述。第二个呢，以利户告诉约伯，人的苦难呢是来自自己的欺压，是人的欺压，上帝并非不眷顾，甚至在你苦难的时候呢，他叫人夜间歌唱。35章有一个很精彩的一句话，我们看9节开始，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全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照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上帝在你最苦的时候呢，他让你唱歌。其实最好的音乐家像贝多芬都是苦难当中所做的曲子，像二次大战最被喜爱的一个音乐呢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写的是忧郁症写的，反而能安慰那些更痛苦的人。在他们二次大战每一家都有死人的，都参加二次大战这个痛苦当中呢，因此拉赫曼尼诺夫在痛苦的时候呢，让上帝让我们在夜间歌唱。所以35章约伯用所有的痛的道理来压三个朋友的时候，以利户在旁边说，你不要搞错了，侍奉上帝最后好心有好报的，最后虚假狂傲呢是会难主祷告，而且呢还会最后上帝的末世报。整个以利户对约伯的辅导的策略基本上呢，33章 他回答约伯说，上帝攻击无辜的人，这个话呢，以利夫说，你搞错了，上帝比世人多大。第二个，神有隐藏的自由，上帝有启示的恩典，他有惩罚的权柄跟时间性考量，因此你不要以为呢，上帝攻击无辜人。这是第一个论述。第二个，对约伯的论述说，上帝不讲理。34章以利弗说，上帝绝对公平，他完全认识人，他试验人，因此你不要以为上帝不讲理，约伯你才不讲理。第三个论述呢，以利弗回答约伯说，上帝赏罚不明。以利弗认为呢，约伯犯了两个错误，你以为比上帝公义更公义啊，甚至认为说不犯罪又有什么好处呢？以利弗呢，平衡约伯的神观，上个上帝不单单只是可怕的审判官，他是个 teacher， 是伟大教师，因此以利弗评估认为约伯呢没有什么犯罪，约伯并不是什么顽固大逆不道，他认为呢，神给苦人苦难的目的是避免人犯更大的罪，免得被神最后更深的管教。认识神，让知道他是无限的，你要敬畏上帝，等候上帝，在他的教导中呢，不断的谦卑到他上帝面前。以利弗不像三个朋友，三个朋友的论述结语的时候呢，都给约伯戴了很硬的帽子，骂他像虫，甚至认为呢，你看看你全家都死光光了嘛，一定犯了什么罪，你家里财产都不见了嘛，一定是大逆不道。以利弗的回答最后呢，是让约伯一个一个就像摸着猫的毛一样，一直顺到最后37章最后告诉他24节，所以人敬畏他，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劝约伯你要敬畏上帝。以利弗是个铺路者，他预备约伯呢，你准备迎接38章上帝要出现，这个过去的苦难是要试验你，叫你知道你可能会有过失，上帝借着异象异梦来教导你，你要学习依靠上帝，而且他惩治人是为了叫你最后灵魂得救。以利弗进入他的自我中心，把他引导38章上帝的审判，提醒你跟我，我们不要像呢以利法用属灵经验来压人，用比勒达的历史证据来劝约伯认罪，用所法的神学知识来劝约伯认罪，而用谦卑神的眼光预备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辅导的最终目标不是用我们理来加他，而是让对方预备迎接上帝。因为37章以利弗讲完以后，38章上帝有说话。辅导的重点是让上帝接受，辅导的重点是让人最后迎接上帝，好让人在上帝面前被理清。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有这种神学眼光的辅导者，来帮助苦难的人。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又圣灵的感动，好让像以利弗来辅导苦难的人，好让他们真正早早流泪撒种，迎接万王之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